我的神，我要敬拜你在此。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在你的左肩，我思想你恩典。我的心赞美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左肩，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你是我心灵，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左肩，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让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爱我们的父神，我们这次一起聚集要来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将丰丰富富的恩典赐给我们。经过了三年的 COVID， 很难得我们弟兄姐妹又再次聚集在一起，来有这样的退休会，有你的话语喂养我们，有弟兄姐妹的交通，让我们彼此激励，让我们一起走前面的道路。正如这次主题是让我们要为主热心，主啊，就是求你的话语解开来，让我们每个人都得到帮助，心里得到激励，让我们每人都思想我们怎么样更热心来侍奉你，来传扬你的名，把聚会交在你手中，求你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下面一首诗歌是宝贵十架，我们的救恩都是由耶稣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感谢他。
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一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家的感恩，是我生命。主耶稣，我苦苦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加上一次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家的感恩，是我生命，主耶稣，我苦苦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十字架，宝贵十字架的大能是我生命，主耶稣，我苦苦敬拜你，宝贵十字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是的，神的爱永远与我们同在。下面这首诗歌是 Alex 弟兄提供的《渴望复兴的火》。因为我问他说这次有没有个 theme song， 那他就选了这一首，也很符合我们的主题啊。至少我知道北区人没有唱过啊，我不知道唱过，但是我们一起来学。
我们渴望见你的荣耀，渴望复兴降临我们中间，父啊，求你怜悯父必舍地，再一次赐下更新恩典。我们渴望见你的荣耀，渴望复兴降临我们中间，主啊，求你怜悯父必舍地，再一次赐下更新恩典，复兴的火将下炼进你的教会，复兴的火将下更新我生命，复兴的火将下燃烧你的爱心，复兴我起初的爱。我们渴望见你的荣耀，渴望复兴降临我们中间，父啊，求你怜悯不被折地，再一次赐下更新恩典，复兴的火将下炼进你的教会，复兴的火将下更新我生命，复兴的火将下燃烧你的百姓，复兴我起初的爱，复兴的火将下炼进你的教会， 不幸的我降下更新我生命，不幸的我降下燃烧你的爱心，不幸我记住的爱，
再一次不幸的火，
不幸的火降下炼净你的教会，不幸的火更新温习我生命，不幸的火降下燃烧你的爱心，不幸我起初的爱。
是的，我们这次向父神祈求，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借着我们生命的更新，让教会也更新。那如果我们更新以后，下一步是什么？大家觉得呢？成圣，OK， 啊，顺服主耶稣是一个蛮老的，给我们一起唱首歌。
谁顺从主耶稣，谁尊主为王，谁与主同劳苦，令人主死亡，谁愿意离世俗，谁与恶抗拒，谁顺从主的路，谁肯为主去，蒙救主呼召我，因主恩无比，我愿顺从耶稣，主啊我生命，并非要得荣耀，并非要冠冕，我才入主军中，愿奉主差遣，乃因主所属者，皆为主所爱，凡被主所召者，必顺其愿帅，主此爱激励我，因主恩无比，我愿顺从耶稣，主啊我属你，主耶稣救赎我，并非用金银，乃是用他宝血赎我做主名，主即将我释放，使我心受感，来到恩主面前，恩赐就充满，主受死我的身，因主恩无比，我愿顺从耶稣，主啊我属你，我今蒙主召选，为君代替前， 将奋勇而行走，水主起征战，溪水冲我军马，心何能冷淡，要努力建大功，一时不怠慢，主领我做神功，因主恩无比，我愿顺从耶稣，主啊我顺你。
是的，主恩无比，所以我们愿意顺从耶稣。下面是今天讲中文讲到的经，我们一起来齐声念马太福音13:44-46。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好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啊，虽然我们下午黄牧师已经跟我们见过面，但是我们还是请周长老来正式介绍一下。
感谢主啊，我可以再一次介绍黄牧师啊，你们都知道我介绍讲员的时候很特别的。黄牧师是为主发热，是我为主发热心的一个榜样。他在我特别在2005年呢，我在一个青信会按牧的时候，我特别的邀请啊黄牧师是按牧团的其中一个。所以在这个一段十几年的日子当中我常打电话给他，然后他也很关心我，也给我很多意见真的就好像今年的主题为主发为主发热心。所以盼望借着他今天神借着他的口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大发热心为主发热心。好，将时间交给王牧师。
好，感谢主让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交通，也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谢谢两间的教会邀请弟兄来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感谢主，我们看见大家我知道大家都是很追求神的话语，为到你们两间教会我要感谢神。所以我们也求主使用今天晚上所讲的信息，我们彼此的激励，让我们一起来追求按照神的心意去为主而活，为主大发热心来服侍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主，我们一起祷告吧。感谢我们的恩主，让我们今天我们这里每一个都是蒙恩得救的，我们能够来到这里来有退休的时间并且有这个安静的时间来亲近主。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就求你今天晚上我很恳求主来帮助你的仆人今天满被圣灵都充满来宣讲你的话语。主求圣灵在我们当中也同时运行工作， 让我们一起明白你的心意，所以求你带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都是住在那个湾区，很多是在硅谷工作，大家也知道那个有个叫硅谷的梦想。我以前服侍的教会有一对夫妇，他们呢在硅谷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大公司工作，生活稳定，有好的收入。但是他有一个朋友邀请他来参加他的 startup 那个创业公司。当然呢，他就告诉这对夫妇他的科技啊，所以邀请他来参加这个 startup。大家也明白，我们在湾区，我们在尤其是在硅谷工作，我们知道那些 startup 啊，当然从那个人工来说，并不如那他在硅谷那些大公司的薪水，但是呢。最吸引他们呢，当然呢，大家也知道了，三个字母 IPO， 足够吸引他来参加了。因为虽然不错，他们薪水不很高，但是呢，他们的吸引力就是 stock option。所以呢，他们要做一个决定，究竟参不参加这个 startup。那对夫妇呢，我们教会的那个对夫妇，他们参加，当然呢，他们要放弃他那个很好的工作了并且呢，他的薪水也没有当初那么稳定，并且呢，虽然假如有机会 IPO 的时候，他们才有机会拿到那个好处，但是大家也知道了，并不是每一件 startup 都能够 IPO 的。所以他要冒险，这对夫妇愿意冒险因为他知道那个回报可能比他所谓的牺牲呢好得多了。大家也知道，可能真的假如那个科技能够 IPO 的时候他们可能成为亿万富翁所以我就说这个可能是我们硅谷的梦想。为什么很多人愿意这样的为他这个杀的大发热心呢？因为他知道回报很好很好。好，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假如你知道回报比你现在所投资的时间代价，并且比你所谓的牺牲呢，知道将来的回报很好很好，很多人愿意冒险，好，去参加。现在我们问一个属灵的问题：假如你知道有一个工作，它的回报好得不得了，并且呢，不单只是有价值，那好的回报，并且是有永恒的价值。有永恒的回报。好，请问我们在座当中的基督徒，你是否愿意投资你的时间代价，能够获得这个比你去参加 startup IPO 更好、更有价值？不单只有价值，有永恒的价值。请问你愿不愿意这样的大发热心为这个工作来投资你的时间代价？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去思考的问题。大会的主题是什么？为主发热心 ，Zealous for the Lord。可能最近有个弟兄告诉我们呢，这个题目我觉得很有很有那个趣味，因为他说发热心，这个弟兄告诉我，我们湾区的属灵的光景呢 ，high degree， low temperature， 所以需要为主发热心。所以这两天几三天我们会看四篇的信息。第一，你为主发热心的动力何在？第二，为何发热心坏？第二三个问题，什么是发热心 ？What？ 第四，如何发热心 ？How？ 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为何为主发热心？刚才我们已经读过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我们再一次看，这是要回答坏为何。两节三节的经文，四十四节这样写，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13章呢，有总共有记载七个耶稣的比喻啊。这七个比喻，第一就是第三到第九节撒种的比喻，24到30节啊稗子跟麦子的比喻，31、32芥菜种的比喻，33节面焦的比喻，44节藏在地里的宝贝，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啊，45、46珍珠的比喻，47、48就是托王 dragon 的比喻。这七个比喻很多都是讲到这个天国啊，所以我们看到撒种的比喻跟那个稗子啊麦子的比喻有些相关啊，芥菜种的比喻跟面焦有相关啊，当然藏在地里的宝贝啊珍珠啊它有啊是一起的，所以我们解经的时候主要是看这两个比喻究竟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什么。其实呢比喻耶稣基督比喻在解经层面我觉得是可能是差不多是最难的。因为问题是我们必须要找到这每一个人物或者是每一个东西它代表什么。难就是难在这里呢，因为不同的解经家可能对每一个人物啊或者是那个物件呢有不同的看法。假如我们一不小心的时候，我们会可能临易解经进入这个错谬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真是很大的挑战。比如说这三节的经文呢，他用的比喻，我看过有些很出名的解经家，他们怎么去看这个比喻呢？有一个很出名的解经家，他是怎样看那个宝藏？是指以色列，那人是指谁呢？是指耶稣。珍珠呢是指教会或者是外邦人。为什么他们这样看呢？因为我们看见那个人他愿意付一切的代价来换取那个宝藏，就好像耶稣呢他付很大的代价来去换取我们的永生。所以从这个角度好像有些道理，但是假如你深入去研究的时候，就发现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解释不大理想。好，另外一个也是很出名的一个解经家，他怎么看呢？他认为呢宝藏呢跟珍珠呢是指什么呢？进入天国永生。那但是这个解经有一个问题呢，那个人他说他付很大的代价卖了他的房产就换取这个珍珠或者是 换掘那块地的那个宝藏。问题来呢，假如这个宝藏是进入天国得永生，那么那个人怎么可以换取永生呢？所以其实这个解释更大的问题。所以最后我觉得也是我当初我看的看法，就是宝藏跟珍珠呢，其实是指天国的产业远超过我们门徒所付的代价。所以其实重点就是那个做门徒不错，我们做门徒我们要付代价，但是假如我们知道作为主的门徒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所付的代价是值得的。因为天国啊，耶稣基督其实多次讲到那个天国啊，假如你明白天国的宝贵，你就知道作为门徒所付的代价，你有一天你就知道值得。不单是值得，是最宝贵的投资，最有价值的投资，最有智慧的投资啊，变卖一切啊，其实就是好像做门徒，我们要对耶稣基督的委身。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合理的啊，不是进入天国啊，好像我们可以附带一下的可以进入天国。这里耶稣只是说天国好像，他没有说进入天国。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啊，耶稣基督，假如你一个人发现一个宝藏，他当怎么去做？所以两个比喻都是讲同一样一个真理，就是付莫大的代价来换取这个宝贝，这颗名贵的珍珠。当然了，我们要明白当时候的那个社会，当时候的文化现在我们对于珍珠没有什么觉得大不了，但是当时候的珍珠，假如在今天就好像我们今天的钻石，那个一粒很大粒的一个钻石，所以你要明白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个珍珠。还有这里呢，耶稣当我们看比喻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每一样东西我们要尝试来去看他，哎呀，是不是合法？比如说，耶稣讲到一个布衣的管家的比喻他重点不是他说做的是不是合法等等，所以我们要同样的来看这段经文。当然有些拉比呢，按照拉比他们的当时候那的规矩呢，假如有一个仆人在那个主人的田地找到一个宝贝，当他挖掘出来的时候，那个宝藏是归那个田地的主人的。所以耶稣也很清楚的，这个人他发现这个宝藏，他没有把它挖掘出来就拿走，他知道这个田地是那个田地主人的，所以他没有把它挖出来。他怎么做？他就变卖所有的去买这块地，他是欢欢喜喜的去买呀。首先我们知道这个宝藏不是属于那个不是那个主人埋藏的，假如是那个主人埋藏的时候，他当然不会卖那个田地给你呢，他当然知道那个田地有那个宝藏。他既然卖这个田地给那个人，就是说那个宝藏不是属于他的，不是他埋藏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背景。重点呢是他们愿意付一切的代价，这里两次都讲到他们变卖所有的，为的是得到那块田，或者是买了这颗的珍珠。因为这个商人呢，他是一个可能珍珠的专家，一看见这个是无价宝 当然其他人卖给他的可能他没有这个辨别的能力，所以他们假如真的知道这个是宝贝的时候，他们是愿意付一切的代价去买。另外耶稣这个比喻也告诉我们，就好像假如你知道是一个宝贝，但是你没有任何的行动，你不愿意采取任何的行动，那对你有什么益处？对你，你找到那个宝藏，对你找到一个无价宝的珍珠，但是不是你的。所以耶稣在这一段经文强调的是，就是你找到这个宝藏，但是你不愿意去付代价的，甚至到一个地步非常极端的把所有的东西卖，然后拿到那些钱买那个田地，买这颗珍珠。耶稣说这好像就是假如你没有这样做的时候，那你找到没有用啊。但是这两个人他知道那个珍珠的价值，这个人知道那个宝藏是无价宝，值得他放弃一切，卖所有的田，所有的拥有的都去买。就好比今天比如说你是那个地质学的专家，你知道北加州啊有一块地烂地，但是因为你是地质学的专家，你知道下面有一个很大的钻石矿，请问你假如你知道的时候你怎么做？变卖所有的去买那块地。但是问题是大块地不很贵，因为是烂地，但是你知道上面有钻石矿，那怎么办？你住在湾区，所以你知道他原来标价100万，哎呀100万在我们湾区算了什么，你的房间你的房屋也是100万，那你怎么做？当然呢你必须要肯定上面真是有钻石矿，假如你真的知道上面有钻石矿的时候，当然你必定会愿意卖就卖我的房子了，就去买这个烂地，因为你是专家，你知道下面有钻石矿。所以同样道理，你就是给你知道下面很多的钻石啊，假如不是你的，与你有什么好处？所以重点耶稣就是说，不单只你需要知道那个地方有宝藏，不单只你需要知道那个珍珠是无价宝，很重要的是你愿意，你必须要愿意采取行动，你不采取行动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当他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你看看经文怎么告诉我们那两个人采取行动啊？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欢欢喜喜的去卖他的产业啊，不是愁眉苦脸的去买啊，他是欢欢喜喜啊。为什么欢欢喜喜啊？因为他们知道现在的投资将来的回报好得不得了，所以他们是欢欢喜喜的去这样的去投资。当然耶稣所用这个比喻就是让你知道，假如你知道投资永恒啊，那个回报是好的不得了的时候，请问你应当如何去投资你的所拥有的？所以当然耶稣基督用这两个比喻让你知道，天国是个无价宝啊，值得你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的来得到这个宝贝啊。所以当我们要变卖所有的 当然要有些冒险啦、因为首先你要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钻石矿，你首先你要知道这颗珍珠是不是有很好高的价值，或者是那个宝藏是不是值得我卖所有的钱财去换取那块钱。这好像回到我刚才用那个贵古梦那个作为一个例子，我用这个作为例子而已，不是要邀请你鼓励你参加 startup 啊。比如说有两个年轻人邀请你去参加他的 startup， 你也觉得他们的技术好像有一些很好的技术，就是同样呢，一个两个年轻人呢，我为什么要加入你的团队？也不是什么好的薪水，所以很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辨别能力，辨别这个科技是有前途的，是可以有能够将来有 IPO 的。所以不错，当你要去这样的去投资，你必须要有这个辨别的能力，不单只你需要辨别的能力，你还需要冒险，是否我愿意放下我可能我很安定的那个职业啊，或者是我那个安定的薪水等等啊。所以一个是辨别能力，还有愿意冒险。当然呢，那两个年轻人，一个叫 Larry， 一个叫 Sergey， 他邀请你，你觉得哎呀，还是不要跟参加他们的团队。但是假如你知道那个原来这个叫 Larry Page， 一个是 Sergey Brin， 你晓得他们是谁 ？Larry Page， Sergey Brin， 他是 Google 的创办人。当这个人发现，哎呀，当时哦我没有参加，可能他会觉得哎呀后悔了。当然我再一次讲，我不需要你参加那个 startup， 我只是用这个做比喻，就是。假如我知道他有一个科技，但是我还需要冒险。耶稣其实用这两个比喻，主要是说，假如你知道天国的宝贵是值得你变卖所有的去换取这个天地里面的宝藏，换取这个无价宝的珍珠，假如你不愿意的时候，可能你有一天你后悔为什么当年我没有这样做。所以这个是什么一个宝藏呢？首先回到我刚才说，很多人呢其实也很聪明的，当他知道有些东西不能够带到那个来生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当时候的首富还有这个第二最有钱的一个人，就是那个Bill Gates 跟那个 Warren Buffett， 他们把他们很大部分的财产大概那个当时候记载那个 Bill Gates271 27 billion， Warren Buffett 大概是300 billion， 30 billion。 我不知道他们的动机，我这个与我无关，但是他们其实很聪明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明白将来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很大部分会归到 Uncle Sam， 所以既然归到 Uncle Sam，倒不如我好好的使用，来用在那个教育啊、医疗的方面的慈善的行动。所以其实他很聪明，因为他知道将来绝大部分归 Uncle Sam 税务局 IRS， 所以他们宁愿好好的使用他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来用在他认为有益人类的。所以这个是其实很聪明的一个投资总比交遗产税好得多了。 同样道理，假如你知道将来有一天，其实你不能够把你地上的所有的所拥有的带到永恒里面的时候，为什么你不愿意来投资你在地上的所拥有的来投资永恒？因为你投资永恒的时候，你可以带到永恒，你就知道你现在用你所拥有的去投资永恒啊，是非常有智慧的，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那个投资永恒有永恒的价值。所以耶稣不单只在这里来鼓励我们投资永恒，其实在耶稣其他的教导当中也是提醒我们呢，不要把你所有的投资在地上啊，因为在地上的时候很多会蒸发了。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这样写，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耶稣三番四次的来提醒我们投资永恒啊，投资永恒，因为你假如你单单投资在地上的时候，那些东西不能够带到永恒。所以很多他用三个比喻，就是有虫子咬呢，能嗅坏呢，有贼挖窟窿来偷，就是说你在地上呢可能会蒸发，但是你投资永恒，甚至到一个地步把你所拥有的完全的来换取那个宝贝，你就知道将来你会知道是最值得的。有一次我有一个好朋友从加拿大来探望我，那他就告诉我因为很久没有见了，他告诉我一些他们的家庭他说我的妻子最近去新疆去做短宣。他就讲到他的妻子的观察呢，当地的新疆的那个宣教师呢，他们真的很辛苦啊，因为他不是在那个很偏新疆很偏僻的地方，比中国很多的地方呢那个生活水平低很多。但是那些宣教师呢却愿意了来去新疆那个很偏僻的地方，他们没有自己的洗手间呢冬天要去外面很冷的地方去洗手间呢，但是他们那些宣教师却愿意这样的去那个偏僻的地方，为的是什么？当然是为了向那些穆斯林那些维尔族的那些人那些穆斯林来传福音。他们不单只一个人去，他们一家很多口去新疆当宣教士，不单只让他，其实他们在美国已经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他们当然呢放下他们的工作，然后一家好几口走去新疆当然可能有很多都有卖了他在美国的房子当宣教师。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他的妻子的有这样的观察。那讲完他妻子的经历之后呢，他就告诉我在多伦多他认识一个非常富有的弟兄。他住的是最多伦多最富有的那个地方。并且呢当我们看见有些人开的车是 Lamborghini 啊 ,Rolls Royce 啊或者是 Ferrari 啊，我们可能说他是成功人士。假如他有三辆那些名贵的跑车房车，我们说非常成功。那个弟兄就告诉我他认识这个另外一个弟兄呢，他说他不是要三辆的名贵的跑车房车，他是要三架飞机。有架是九座位的那个喷射机他在 long weekend 的时候就开这个飞机去接他的儿子来度长周末。 所以可能我们从人的角度，他是一个非常成功人士了。很可惜啊，我这个是主内的弟兄，他很非常有钱，但是呢，他现在没有，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弟兄，但是呢，当他我就问他现在他有没有去教会，他说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去教会？哎呀，他怕带孩子去教会的时候会被绑架 kidnapping。 哎呀，这是可能是富有的人的那个咒诅啊。虽然以前是黑人哀主了，但是怕孩子被绑架，也不去教会。当他讲到兴高采烈的时候，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弟兄，你觉得呢，那个去新疆的宣教是富有啊，还是这个弟兄富有？他突然的停下来，他知道我问的是什么，他停下来在思考，最后他回答我，还是那个宣教士。对，我也觉得是这样。因为这个弟兄虽然他在从人的角度他非常成功，他也非常富有，但是我知道没有一分一文他能够带到永恒。但是那些宣教士，他们就是好像耶稣所讲这个比喻，他们知道这个天国将来有一天主所给我们的奖赏是何等的宝贵，何等有价值，不单只有价值，是有永恒的价值。他们是投资永恒，所以不错，地上没有的比。但是有一天我告诉你，他们比这个弟兄富有。所以无论是刚才所看的卖所有的去欢欢喜喜的去换取这个田地，或者是耶稣在这里不要积攒钱财在地上，是有机会的。假如你相信主所讲的，我也盼望你思考投资永恒。但是呢，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问题，虽然我们好像是知道那个永恒的价值，但是却很多时候未必真正的能够辨别那样东西的价值。当你不认识那个真正的价值的时候，你会很容易的，甚至那些很宝贵的东西也丢弃了。我曾经看过一则的新闻，有一个人呢，他家里有一个碗，大概这里五寸的碗，他觉得很旧的，没有用，跟他其他的碗也不同了，所以在一次的 garage sale 在他门前呢就摆卖，把他用3块钱的卖给人了，那个 garage sale。 那有一个人经过，他不是古董的专家，但是他看见的时候好像这个碗呢是有点价值，所以呢他就买了下来。他知道呢他可能是有点价值，就给一些专家去看。后来他就知道他的价值，你知道他价值多少？这个用3块美元就卖给人的那个，你知道它的价值多少？那人呢卖的3块钱呢，去沃尔玛的买一个新的，跟他家里的碗碟是相同的，很好啊。 但是原来那个碗你知道值多少？是汉有的北宋瓷碗，2013年拍卖的价值是$2,220,000啊，当时候人民币是1300万人民币，他3块钱的卖给人了。我看到这则新闻了，我说那个人卖那个碗的千万不要看这个新闻了，他看完之后必定心脏病发。我当我看你看这个新闻呢，我不知道你是哎呀为他那个买的这个碗那个人开心啊，还是觉得哎呀那个卖这个碗的人呢、啊、为什么你那么笨。其实他并不是笨，只不过他根本不知道那个碗的价值。假如他真正的知道那个碗的价值，当然他不会卖掉了。很可惜，你以为那个人笨，其实，哎呀，对不起，我要很坦白的这样告诉你，多少的基督徒也是那么笨。明明神给我们很多的宝贝，但是我们不觉得它是有宝贵的，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投资。这好像耶稣已经说呢，不要积攒钱财在地上啊，地上有虫子咬，会锈坏，有贼然后挖窟窿来偷。但是可惜，假如你作为基督徒，你不看不清楚，不明白，也不认识永恒的价值，甚至有些很宝贵的，你可能这样的把它扔掉。很可惜，将来有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对不起，你可能后悔为什么当天我会这样做。所以大家，我相信大家必定看过这句话，这句名句。 Jim Elliot 就是当年1950年代五个年轻人去 Ecuador 当宣教士的啊，是食人族的那个去那地方宣教。但是很可惜啊，他们还没有机会向那些食人族来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给他们杀光了五个人。很可惜，但是呢，很多人觉得他，哎呀，为什么他们这样的牺牲啊？为什么他们这样的这样做呢？值不值得？可能从我们的角度不值得为那些食人族来这样，甚至丧失他们的生命。但是这句名句我相信大家看过，他这样写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付出他无法保留的东西来获得他无法失去的东西，那人并非傻瓜。不错，他们丧失他们的生命，但是他们所做的完完全全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所投资他们的生命。有一天我肯定，当他见主面的时候，他必定知道他投资他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投资啊。所以现在轮到我问你了，究竟你是否愿意投资天国？因为假如你投资天国的时候，我告诉你有永恒的价值。投资永恒是最有价值的投资。你看看保罗就是这样的去投资他一生。保罗他将写，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对他来说，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最宝贵的。他整个生命就是为了耶稣基督。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保罗清楚知道，他投资他整个生命，就是他死了都有益处。他活着为了福音，为主付上生命的代价，为主殉道，都是有益的。所以保罗他明白，投资永恒是最有价值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所跟你讲的，我并不是跟你讲一套理论。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明白保罗这种的心态，投资永恒。保罗这句话对我有深远的影响。保罗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也盼望能够学习保罗那种的为主摆上。我记得当我一段时间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太太师母 Mary 来谈啊，我觉得主呼召我全职的侍奉。当时候我感谢主我的师母 Mary 她愿意来支持我，全力的支持我。当然呢，当时候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主为我预备很好的工作，在那个公司做研究的工作是我很喜欢做的我的师母是在加拿大是药剂师但是当我要全职侍奉主，我要去装备自己，当时候我做决定，我那时候是住在加拿大的渥太华。那我要去，我当时候我的牧师鼓励我去达拉斯做受神学训练，所以我们一家四口呢就从渥太华搬到达拉斯。那当时候我们如何支持我们的读神学好几年的那个费用，一家四口啊。那唯一的方法就是，就好像耶稣所讲，卖了房子呢因为所做的我们两夫觉得是最有价值。当时候我们当时候我记得一块美元是一块四毛那个加元，所以特别的贵来美国。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支持我好几年的那个费用，一家四口的费用。我们就卖了我们房子，搬到达拉斯去全时间的读神学。当时候师母虽然是在加拿大是那个药剂师，但是因为他在美国不能够作为药剂师，因为没有美国的执照。当然他可以去读书再拿回那个执照，但是因为我们有两个女儿，他们还小。我们觉得既然神给我们两个那个女儿是召唤我们去抚养的，所以我们觉得既然神呼召我们全职的侍奉我们我的师母就没有去放下两个孩子给他人去带孩子去读在读书拿回那个执照，所以他是全职的在家里带孩子。当孩子上学的时候，他就有时间他去神学院去修课。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这一种的投资是值得的，因为我们盼望我们的服事能够带领人归主，并且训练弟兄姊妹成为主的门徒做得人的渔夫。建立主的门徒带人归主，对于我来说那就有永恒的价值，因为他们得着永生。 所以我觉得这一种投资是最有智慧的投资。但是我记得当我们要决定去达拉斯读神学的时候，有些人呢觉得哎呀要需要这样牺牲吗？我就对他们说，弟兄姊妹，我不是牺牲。为什么呢？什么叫 sacrifice？Sacrifice 好像我有些好的东西了，我就放弃了，我就 sacrifice。我说我绝对不是 sacrifice， 因为我所得到的是比那个所他们看为 sacrifice 好的多了，这个是宝贝啊。我就用一个比喻，比如说我。开辆车是60年代的 Chevy， 那个很残旧的那个车，你在开车那个座位你可以看到地下的，因为上锈已经开了个窿了。我们加拿大有的，因为那些盐很多，所以很多上锈的真的有洞的，可以看到地的，真的有的。我说假如我有这辆车60年代的 Chevy， 但是有一个人呢给我一个2023年的 Lamborghini， 我是不是我放弃我的那个 Chevy 来拿你那个2023年的 Lamborghini 啊？我不是，是不是放弃啊？当然我不是放弃了，我是 say goodbye bye， 因为我看那个更好的车啊。所以我不是放弃，我是所谓的 set it aside。 所以我对弟兄姊妹说，我不是放弃啊，放弃那个好像我放弃一些好的东西啊，不，我 set it aside， 我 say goodbye， 因为我拿到是更好的。所以我对弟兄姊妹说，你千万不要看我是放弃 sacrifice， 我不是 sacrifice。我相信我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投资者，因为我是投资永恒。所以假如我们不投资永恒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地上的所拥有的有机会蒸发的啊！所以我愿意投资永恒。我问你呢，你是否愿意投资永恒？因为我再一次提醒你啊，地上的投资会蒸发的。我父亲呢年轻的时候曾经去过委内瑞拉工作。我父亲的年代很早期了，他们呢当时候的委内瑞拉的币的兑换率是什么呢？他们的Bolivar， 一个 Bolivar， 他们当地的华人叫双毫，就是20仙，意思就是说当时候五个 Bolivars 就相等于一块美元，是当年他的兑换率。但是呢委内瑞拉他们的这个国家呢，他们贪污的非常厉害，虽然他们是产油的国家，但是呢因为贪污的缘故，到一个地步，在2016年呢，他们的，你看看他们的纸币，2万块的玻利瓦斯。不单这样，我不知道你们要在看报纸报告那个委内瑞拉他们通货膨胀到一个地步，到什么地步？2018年8月23号他们呢要买一个卫生纸啊，一卷的卫生纸，你知道要多少的 bolivars？ 一卷的卫生纸啊，260万 bolivars， 那些纸币的重量比那个卫生纸更重。还有买一公斤的番茄500万玻利瓦斯。当时候呢很多华人呢，聪明的华人呢，他们绝对不会 把他们辛辛苦苦的所赚来的钱放在委内瑞拉，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不是他们要投资的地方。我记得我当年我的父亲呢，他明知那个委内瑞拉他的问题，说他说我绝对不会再回那个国家工作。好，感谢主，他很聪明，要不然的时候，我现在可能他回到委内瑞拉的时候，我就好像这样的情况。地上的投资有可能蒸发的，当然有些比较聪明的那些华人呢，他们就知道不能够放他们辛辛苦苦所赚来的钱放在委内瑞拉，他们都是放在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美国啊，不，相对来说啊，相对来说啊，所以呢，其实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不要积攒你所有的财富在地上。他其实要鼓励我们投资永恒啊！所以弟兄姊妹，请问你是否愿意投资永恒？那我不是说你需要来好像我全职的来侍奉主，不，当耶稣说卖了所有的一切并不是一定是那个你的财富，就主要的是当你愿意来投资永恒的时候，包括什么呢？包括神所给你的可能是财富，可能是你的恩赐，可能是你的时间，可能是你的天赋，可能是神给你的机会，神给你很多的丰富，你是否愿意投资神，是神给你的，无论是时间、你的产业、你的天赋、你的才干、你的恩赐、你的机会，你是否愿意投资永恒？当你愿意投资永恒的时候，你将来有一天，我可以100%肯定，你绝对不会失望。那耶稣所讲的那个天上的宝藏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使徒多次的讲到，将来有一天，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所得到的是神所给我们的冠冕，在彼得、保罗还有雅各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主所给我们的冠冕像描写是荣耀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公义的冠冕。将来有一天，当你投资永恒的时候，当你见主面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投资是最有价值、最有智慧的一个投资。最宝贵的就是主对你的赞赏。所以最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有四种的投资者。第一种的投资者呢，他们从来没有发现天上的宝贝，所以他不需要做任何的投资，因为他根本没有发现。第一种。第二种呢，他们愿意付任何的代价，但是所拥有的是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第三种的投资者呢，他有发现天上的宝贝，但是他不愿冒险投资永恒。第四种的投资者，他明白天上宝贝的价值，并且他们愿意投资生命来换取。请问你属于哪一种？我们一起祷告。 主，感谢你让我们从这个比喻，你知道啊，你告诉我们，那些人明白这个天上的宝贝，他们就欢欢喜喜的去愿意付一切的代价来换取。主啊，我们知道他们是聪明的，他们是看见，他们有这个属灵的眼光，明白天上的那个宝贝，所以他们愿意付一切的代价来换取。所以我们就求你，你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求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个宝贵，让我们看见天上这个宝贝是何等的有价值，是值得我们用一切的来换取。所以我们就求圣灵帮助我们开我们眼睛，让我们看见永恒的价值，好叫我们愿意付代价去换取。愿主你对你自己的儿女说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